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感恩节快到了，在此先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健康和平安的感恩节。最近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更加的严峻，所以呢，我们只能在线上进行主日崇拜的聚会。在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之前，大家还是要小心的防范。另外，弟兄姐妹在圣诞鞋盒的礼物上的参与也比以往更加的积极，目前捐赠的总数还没有统计出来，以目前的情况看来应该是会比去年还要多。感谢主让弟兄姐妹乐意来帮助人，与人分享神的爱。12月5日礼拜六早上9点钟到12点钟的 Sacred Heart 的社区服务，还有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请弟兄姐妹踊跃的报名。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请直接跟 Pastor Kenny 或者跟陈师母联系。11月29日是每季的第五个主日，我们会让弟兄姐妹在主日崇拜的时间做见证。请打算做见证分享的弟兄姐妹是先跟我或者是陈师母报名，先报名的先讲。为了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每个人限定5分钟的时间，也为了让聚会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以及通知这个见证分享的人做事前的准备，所以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1月25日、也就是下周三、之前请大家报名。此外，中文成人的主日学仍然是在本主日的下午2点钟使用线上的方式上课。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来聚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24章，撒母耳记下第24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24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在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廷和士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宝藏，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方的别示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20天，就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 引导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给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客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健康平安。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一同来敬拜。目前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变得更加的严峻，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世人不但使这个疫情能够早日止息，而且也让我们可以恢复往常的生活。我们现在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大卫的错与对之启示。虽然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曾经犯过相当严重的罪，但是圣经仍然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想许多人都会期盼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已经接近完全成圣的人了。所以在读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期待大卫属灵的生命已经登上了高峰，并且在这里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竟然还会犯罪，可见人实在是软弱的。因此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信主很久了，灵命已经很好了，就不会再犯罪。其实人都是软弱不堪的，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被引诱犯罪。虽然说人会犯罪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所犯的罪，以便弥补自己的过错，或者是避免一错再错，那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大卫虽然会犯罪，但是从他犯罪以后所做的补救的措施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灵命的确是比以前成长了许多。因此我们从大卫的错与对当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属灵的启示，好叫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以及更加的认识神，并且学习大卫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过错，以至于让自己和别人都能够因此受益。那么大卫有什么错呢？他的错就是在于他数点百姓。那么他数点百姓有什么不对呢？在民数记当中，神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好准备去打仗，去征服这个迦南地。可见如果是为了打仗而数点人数，这样做呢没有什么不对。还有为了课征税银数点百姓，也没有什么错。所以只要是出于正确的动机来数点百姓，都没有问题。因此大卫在此的错就错在于他数点百姓的动机不对。在此他为什么要数点百姓呢？虽然在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但是呢从这个圣经记载的内容来推论，大卫的错很可能就是大卫心中的骄傲。在历代志上第21章的记载呢，是这里同样事件记载的重述。那么在那一章圣经的上文里面呢，是记载以色列人刚刚打胜仗，数点百姓，一般而言，是战争的时候征兵入伍的前奏。那么现在世境太平，以色列的疆土已经扩展成为强国，所以应该是不需要再做这个招兵买马的事情。大卫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数点人数，似乎意味着大卫要以自己国土的兵力雄厚来夸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大卫所犯的罪就是以自己军力的雄厚来夸耀，那这就是他的罪。那么其实他真正能够夸耀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兵力，而是神。今天有些国家的领袖也是这样，在那里阅兵，在那里军演，用这些方式来夸耀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事实上人真的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们可以看见从古到今那些军事的强国， 他们顶多也只是风光一时，然后就败落了，甚至于灭亡了，这些都是骄傲的结果。 Domino's Pizza 的创办人 Tom Monaghan， 他是一个既有趣又具争议性的人物。Monaghan 努力的外送披萨8年之后呢，便将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来过奢侈的生活。当他最成功的时候，他高价买了底特律老虎棒球队布加迪跑车、法兰克洛伊莱特的画还有艺术品，又在 Ann Arbor 那个地方呢购置一个大的农场。然而在他读过一篇由 C.S. Lewis 在纯粹基督徒思想当中所撰写的文章之后呢， Monaghan 他就从那奢侈的财富当中跳脱出来。这当中呢，包括在1992年的时候卖掉了底特律的老虎队，他放弃了位于达美乐总部的豪华的办公室，并且把它转变成一间企业的接待室。他也停止建造将要作为宅邸的这个巨大的赖特风格豪宅。后来呢，他将自己对达美乐披萨的控制性股份出售给贝恩资本，是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投资公司。然后呢， Monaghan 决定不再把钱用在自己的身上，而是用在慈善机构上面。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Monaghan 开始在洪都拉斯的事工开始了在洪都拉斯的这个事工并且在尼加拉瓜建立教堂。而在美国的本土上呢，他也在密西根州附近靠近伊普西兰地的地方开了几间天主教小学以及一间天主教的大学。这位披萨大亨解释他在这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他母亲狠心的把他托给寄养的家庭和孤儿院。在当时呢，他只有4岁所以呢，他会花钱购买名画以及一些让他觉得这些虚荣的东西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后来他发现奢侈品并不能带给他幸福。Monaghan 承认许多的时候他买东西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注意，让别人留意他那是骄傲的罪，是一切罪恶之首所以他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可见不只是大卫会骄傲的会犯骄傲的罪Tom Monaghan 他也会，其实很多人都会，我也会。今天虽然我们不像大卫有百姓可以数点，但是我们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数点。有的人会数点金钱，有的人会数点不动产，有的人会数点学历，有的人会数点奖杯和奖状，有的人会数点自己贴文被点击的人数，有的人会数点教会的人数等等。虽然数点这些东西未必就是罪，但是如果我们数点的动机不对，就会跟大卫犯同样的罪。大卫之所以会犯下数点百姓的这个罪，也是因为他一意孤行不肯接受别人的忠告。当大卫想要数点百姓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24章3到4节记载，约押对王说， 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可见呢，这个约押和众军长都觉得大卫在这个时候数点百姓并不是一件合适的事情，因为在没有需要的情况底下，实在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来数点百姓，这样做只是劳民伤财，对百姓并没有益处，所以他们都劝大卫不要这样做，但是大卫就是听不进去他们的忠告，一意孤行，因此呢，他们只好听命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在此描述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的胜过这个字的原文呢，乃是用来强调王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个字的原文也有十几次用来形容法老王刚硬他的心，并且强留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事情。可见呢，当大卫骄傲自大的时候，他就跟法老王刚硬听不进去别人的忠告，所以呢才会犯下数点百姓的这个错误。其实呢，当然有权做决定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犯了大卫这样的错误。有时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但不与人商量，而且也听不进去不同的意见。所以不管我们有权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应该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不要一意孤行以减少这个犯错的机会。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为大卫打抱不平，因为呢，在撒母记下24章的第一节，那里明明记载是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如果是神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为什么大卫这样做就是犯罪呢？而神为什么又要因此来惩罚以色列人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一节经文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的前因跟后果。在这里，神之所以会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是因为神又向以色列人发怒。神为什么会向以色列人发怒呢？当然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又犯罪得罪神，所以神才会去激动大卫，那么最后也导致他们受到神的惩罚。我们不知道为何神又要向以色列人发怒，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才会如此。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接受神激动大卫以至于让他犯罪的这件事情。其实真正去激动大卫的并不是神，而是撒旦。在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就记载，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了。可见实际去激动大卫数点百姓的乃是撒旦，神只不过是容许撒旦去做这件事情，就像神容许撒旦对约伯动手一样。神可以透过撒旦来试验人，但是人能不能够通过试验不能够说是因为神引诱人犯罪的结果，而是 人自己不能够胜过撒旦引诱的结果。所以呢，人不能够因此怪罪神。其实最终还是人自己不能够胜过试验的问题。因此呢，没有人可以把自己犯罪的原因归咎于神。其实神常常借着撒旦的试探来试炼人，神这样做的动机为的是要炼尽人，以至于最终可以得蒙神的祝福。然而这个熬炼的过程呢，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有时候就像冶炼金属的过程，有时候就像制造陶瓷的过程一样。如果你有去参观过那个陶瓷工厂的话，你就会了解到陶瓷制造的过程是要经过许多道的手续的。要制造上好的陶瓷，不但要用上好的土质，而且制造的技术也要精细。此外呢，还必须要经过两三次放进去窑里面用高温烧烤的过程。有些的器皿因为经不起烧烤的过程呢，就烧坏了，只能当作次等品出售，或者是被丢弃不用。同样的，一个人灵命也是需要经得起试验才能够成长茁壮的。在谈完有关大卫的错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大卫有什么对的地方。大卫在犯罪之后，他愿意主动认己罪，那么这就是他做对的地方。在撒母耳记下24:10记载，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可见大卫在数点百姓之后，不但他自己会发现自己犯罪，而且他还会自责以至于愿意向神认罪。那么这就是他与之前在拔示巴事件犯罪之后截然不同的地方。在那个前面的那个事件里面，大卫犯罪之后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也没有为自己的罪自责，更没有去向神认罪。他是一直等到神借先知拿单把他的罪指出来之后，他才向神认罪。这一次呢，则是神还没有借先知指出他的罪之前，他就已经自觉有罪，而且也向神认罪。在这里，大卫虽然还是会犯罪，但是可见他对罪的敏感度增加了，所以他可以自觉的认罪。可见大卫的灵命的确是有所增长，能够更快的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主动的认罪。不过呢，如果他可以更快的发现自己的错，那就更好了。在这里，他是在数点百姓结束以后才发现自己的错。如果他可以在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的错，不但可以减少这个错所造成的损害，而且也可以减少这个错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虽然他是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做这件事是多么的愚蠢，虽然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但是事后的补救呢，还是不无小补的。因为就像箴言28:13所说的，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犯罪却去遮掩自己的罪的话，那么必然会遭受罪的刑罚。但是如果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离弃自己的罪，虽然这个罪恶已经造成了，但是还是会蒙受神的怜悯。因此呢，如果没发现自己有犯罪的话，还是要尽力的去弥补自己所犯的罪，以免造成更大的恶果。 大卫在犯罪之后，除了愿意主动认己罪之外呢，他也愿意选择信靠神，那么这也是他做对的地方。当大卫主动的向神认罪之后，还是不免要受罚。在此，神就吩咐先知加德来向大卫宣布，他可以从三个灾祸当中选一样受罚。这三个灾祸分别是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以及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七年的饥荒呢，一定会导致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三个月被敌人追赶呢，他们就要到处躲避敌人的追杀，过着惊惶害怕的日子，而且许多的百姓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三日的瘟疫也同样会叫许许多多的百姓受苦跟死亡。那么大卫怎么样来做选择呢？在向朋友记下24章14节就记载，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没有错，这的确是很难做选择的。不过大卫知道神是公义的，而且神也是慈爱的，所以呢，落在神的手中还是有蒙怜悯的机会，所以呢是会比落在人的手中还要好。所以他选择呢让神自己来施行审判。换句话说，就是说他是选择来信靠神。接着呢，在撒母耳记下24章15到16节就记载，于是耶和华将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治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虽然说神降瘟疫给以色列人，使他们死了7万人，但是神终究是有怜悯的，神让灭命的天使驻守，以免耶路撒冷的人被灭绝了。在此特别提到是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神后悔并不是说神做错了，做错事，所以他才会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神是不会做错事的，只有人会做错事需要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在这里说到神后悔，只是要表达神心意的改变神不要照人的过患来对待人，而是要照他的慈爱来对待人。当然呢，神的这个转变与犯罪的人态度的转变也是有关的。如果犯罪的人愿意认罪悔改的话，神就会施恩给人；如果犯罪的人不愿意认罪悔改的话，那么神就仍然会降罚于人。虽然说落在神的手中是比较好的，但是有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认罪悔改，离弃自己的罪恶。希望呢，我们都不会遇到像大卫这样难以做抉择的时刻。万一遇上呢，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这样做出信靠神的选择，好叫我们都能够从其中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大卫在犯罪之后，除了愿意主动认己罪以及选择信靠神之外，他也愿意舍己来代求，这也是他做对的一个地方。在撒母耳记下24章17节就记载，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是多么的爱他的百姓，他宁可自己受苦，也不愿自己的百姓受苦。大卫在此似乎在跟神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惩罚这些无辜的百姓。虽然大卫愿意这样舍己为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神真的只是因为大卫犯罪来刑罚他的百姓吗？当然不是。其实在大卫犯罪之前，以色列百姓早就得罪神了，所以在第一节才会提到神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因此呢，千万不要以为神只是因为大卫犯罪才刑罚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跟大卫都有犯罪，所以他们受到神的惩罚并不是像大卫所说的那样是无辜的。尽管如此呢，神还是接纳大卫为他们的代求，让这个灭命的天使停止降灾给他们。在这里大卫的角色就像大祭司一样，做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当然呢，他也要先对付自己的罪，然后才能够为别人来祈求。大卫在这里他愿意舍己为他的百姓代求就是我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的舍己为人代求，好叫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我们都应该为人来代求，好叫人能够离弃罪恶，回转归向神，蒙受神赦罪的恩典。大卫在犯罪之后，除了愿意主动认己罪，选择信靠神以及舍己来代求之外呢，他也愿意真诚的奉献，这也是他做对的一个地方。当大卫为百姓祈求之后，当日先知加德就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显然的，神听了大卫的祈求只不过呢他还需要为神筑坛献祭给神，以便为百姓来赎罪，这样一来呢才可以使瘟疫完全的止息。所以呢，大卫就照着加德奉神的名所说的话去做。当亚劳拿得知大卫前来的用意之后，他就想把地跟献祭所需要的物品全部免费的赠送给大卫。既然神吩咐大卫要筑坛献祭，现在又有人自愿奉献献祭所需用的一切让大卫可以借着别人的东西来献祭给神自己一点损失都没有，这岂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但是在这里大卫呢并不这么认为。在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记载，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客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为何大卫不肯用白得之物献与神呢？因为要奉献给神是要付代价的，免费的东西虽然自己不用付出，但是却缺乏诚意。所以大卫宁可花钱买地和献祭的物品，也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把它拿来做个顺水人情献给神。可见呢，要奉献给神的不是只要有做就可以的，乃是要 有真诚的态度这样一来才能够蒙神的悦纳。当大卫真诚的为神筑坛献祭之后，神就垂听了国民的祈求，让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止息了。许多人相信大卫从亚劳拿手中所买来的禾场就是呢 昔日这个亚伯拉罕几乎要杀以撒献祭的这个地方。大卫死后，所罗门在这里建造圣殿，大约在1000年以后，主耶稣在这里传道和教导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在撒母耳记上向我们所呈现，大卫是一个灵性高超和战无不胜的一个属灵英雄，但是呢，在撒母耳记下向我们呈现的大卫却是一个有血有肉以及会软弱犯罪的王。他所犯的两次大罪，拔示巴事件和数点百姓，都曾经让以色列陷入极大的混乱跟危机当中。但是大卫这前后的差异并没有损害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并不是他不会做错事，而是在他做错事之后，他总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把他改正过来。在此当他犯了数点百姓的过错之后，他愿意主动认己罪，选择信靠神，舍己来代求，以及真诚的奉献为百姓的罪献祭给神。那么这些都是大卫蒙神喜悦的地方。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懂得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如果有犯罪的话，就认罪悔改，并且承担后果。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来信靠神的时候，神也必定要施恩给我们，使我们继续的蒙受他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感谢你借着大卫数点百姓的故事使我们从大卫的错与对当中得到一些属灵的启示。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大卫一样，万一犯罪，在犯罪之后能够勇于认罪和承担责任，以免自取败亡，甚至于连累别人。目前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灾疫呢，还是没有解除，甚至于更加严重，所以求你特别来眷顾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也求你祝福我们都有一个平安喜乐的感恩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